印光法师迦言录。印光法师作，圆涛法师译，王勇恭诵。
您正在收听的是佛教经典广播，印光法师迦言录。
人生世间，不论其善恶，都需要有人的教育辅助，才能有所成就。即使上天想让他成为圣人，也还是需要贤妻良母在道德方面予以辅助，何况不如他的人呢？因为有了太任的胎教，文王才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圣德，所以《诗经》中称赞他，先给妻子做榜样，再给兄弟好影响，凭着这些治家和安邦。然而这都是从文王一边说的，如果说起他太太太姒的德行，本来也是可以辅助文王成就王业的。他们两人就像是两盏灯互相照耀，就越发的明亮了。两只手互相洗衣就变得非常干净。看一看《诗经·思斋》中太任太姒姒徽因的说法就可以知道了。由此说来，世上少有贤人，是因为世上少了贤母和贤妻呀。妻子能以女性的阴柔来帮助丈夫，母亲能对子女进行好的胎教，况且孩子出生后的几年中，每天都是跟在母亲的身边，如果母亲能用美好的风范来影响他，经常对他进行教诲，他的性情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改变，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我常说，教育好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也常说治国平天下的力量有一半是操在女人的手中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天资高的人，如果有贤母来造就他，有贤妻来辅佐他，他一定可以一成新政，彰显人人本有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而且会精益求精，做到最完善的地步，并且保持不变。在失意落魄的时候修养自身，德智通达的时候造福天下，即使是天资平常的人也可以循规蹈矩做一个安善良民，绝对不至于欺天越理，为非作歹，使母亲蒙羞，危害世人。可惜世人梦梦，不懂以守本分，尽人伦教育儿女，使他每天只知道打扮自己，除此之外别的什么都不教育他。当他长大为人妻为人母之后，不但不能辅助丈夫教育孩子，使他们成为有德的人，或许相反还会叫他们成为一个恶人。由此说来，教育女儿这件事比起教育儿子来责任要重好多倍呀。我所说的教育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以及治国平天下责任有一半是操在女人手中的这句话是真话实话呀。近世以来学风大开，女子入学以后大多被那些不知道从根本上教他们的老师所误导，所以不再把尽人伦守本分家庭和顺夫妻和睦辅助丈夫教育孩子作为自己的任务。每个女子都想操控政权进入政界，这样超越本分地去考虑事情，习为狂妄，亦可楷也。安得有长民者极力提倡，令其在家庭中培植， 是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效，还有比这个更加幸运的吗？为人子的人，父母的德行当然应该表彰，表彰的方法要注重亲自施行，必须克己复礼，去邪存诚，知过必改，见义必为，明因实果，戒杀放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生信发愿，持佛名号，自行化他，同生净土。能够做到这些，别人即使不知道他父母的德行，也会因为敬仰这个人德行的缘故，同时敬仰他父母以及祖宗的德行，认为他的父母一定是专心修养了很久，才会有这样品德高尚的儿子。否则，纵然大家都知道他的父母祖宗有美好的德行，但是因为这个人的品行不端，别人必定会怀疑，他的父母祖宗虽然有美好的品德，或许还有不被人知道的罪恶。否则品德很好的家庭怎么会有这么品行不端的子孙呢？由于我们知道修养自身，奉行道义，就是在表彰父母祖宗的德行，为人子的人要主敬慎独，躬行实践，才不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呐。世上只有有了贤母，才会有贤人的出现。古时圣贤人的母亲都是从胎教开始的。盖君逃于秉治之初，而必欺其习于性成也。世人之所以用太太称呼女人，是因为太姜、太任、太姒三位圣女都能够做到相夫教子，已开八百年之王业者，用称其人焉。我常常说，治国平天下的权力有一半是操在女人手中的，又常常说，教育女儿是齐家治国的根本，这是指她能严格地遵守妇女的道德规范，辅助丈夫教育子女而言。不像现在的女子们大多不守本分，而在妄想着手握政权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却不知道女人应从管理好一个家庭开始。而正所谓，就是把天下的铁都聚在一起，也铸不成这样一个大错。所以世道人心每况愈下，天灾人祸频频出现，虽然这也是众生所作恶业所感，其实也是家庭教育的失败所导致的。所以有天资的人狂妄自大，没有天资的侠于顽民。假如他们平时都有贤母教育，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有德之人，做到落魄时修养自身，德智通达时造福天下，也就不至于国家没有一定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百姓不会遵守，容易犯错误，国家漏洞百出，民不聊生了。只求不饥不寒，何必想发巨万之财，遗留给子孙满箱黄金，不如教导子孙一部经书。祖先的功德如果有亏，应当惭愧而死，祖先的家业纵然亏损，那又有什么妨碍呢？富贵人家的子弟多不成器，根源就在于父母爱他们的方法不对，或者偏重于给他钱财，或偏重于让他穿好的衣服，让孩子随便花钱必然会胡乱吃东西而生病。如果为他把钱存进银行生利息，其他的孩子就会对父母心生怨恨， 对父母所偏向的兄弟姐妹心生妒忌，这些都不是教育孩子孝悌之道的方法。如果女儿有钱，出嫁时必然因为自己有钱而感到骄傲，或者看不起丈夫，或者不明事理，用钱来帮助丈夫做不法的事情。想要儿女成为贤人，应当教他们行善积德，而不是为他积蓄钱财。财是祸的根源。你看多少白手起家的人，都是从没钱开始，钱从勤奋中来。而那些大财主家，大多不久房子就会变卖一空。所以古人说，给子女留下整箱的黄金，不如教孩子一部经书。孩子能读书，就让他读书；不能读书，就让他或工或农或商，从事一个职业，作为立身养家的根本。女人如果有钱，明道理的钱当然可以作为她铸道之本，不明道理的则会害了女儿，也害了女婿，一并也害了外孙和外孙女。人这一生的成败都在于幼年时的教育和习惯。如已成童，要能够明辨是非，千万不要赶时髦，要学孝悌，学忠厚诚实，要趁现在年轻，精力旺盛，努力读书。凡是读过的书，要想想书中所说的事，是要让人们按照去做的，不是读了就过去了。书中的内容有的不太容易明白，而音质文、感应篇等语言比较直白，易于领会，要常读一读，想一想，不断改正错误，及时行善。在闲暇的时候，尤其应该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以此来消除业障，增长福慧。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很辛苦的事。古语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现在如果错过了学习的好时光，以后纵然再努力，也是很难有成就了。因为年龄大了以后，记忆力会减退，再学东西只能是事倍功半。第一，先要做好人，见到有德行的人就向他看齐，见到没有德行的人就反省自身的缺点。第二，要知道因果报应，一举一动不要随心所欲，必须想到这件事对于自己、对于亲人、对于别人是否有好处。不但做事的时候要这样，就是起心动念都要这样想。起好心就有功德，起坏心就有罪过。想要得到好报，必须心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有利于别人，同时也不伤害自己他人才可以。如果不这样，怎么会有好报呢？比如把一个很丑的像放在镜子前面，镜子里是决定不会出现好的像的，镜中所出现的与这个丑像一模一样。你真的明白了这个道理，将来必定能做一个正人君子，是所有人都尊重爱慕。希望你能够认真的思考，那就太幸运了。如来说法，恒顺众生，与父亲说慈爱，与儿子说孝顺，对外要恪尽人伦道德，对内要消除情见思虑，恢复本有的真心，这名为佛弟子。哪里是在两根头发上来讨论呢？何况你的家乡偏僻在深山，知道佛法的人很少，高明的人因为语言不通的缘故都不到那个地方。仗着这个好心，努力学道，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感化乡里，吃斋守戒，杀盗之事暗中消除。研究净土经论，就知道出苦的要道，受持安世全书，就知道济世的良谋。以净土法门告知双亲，以净土法门教导子女，以及诸位亲友知识， 正因为生死事大，更应该好好顾念自己的将来，不必要另外找个处所，家庭就是道场，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都成为法亲眷属，自行化他口中劝导，以身作则，使他们同归净土，全部处理六道轮回，可以说是带发的高僧，居家的佛子。双亲在堂，应该把净土法门中的感应事迹时常为他们解说，使他们生欢喜心，信受奉行。如果不以此为孝，那么纵然做到世人所谓的至孝，对双亲又有什么利益可言呢？大禹是大圣人，但是没能救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还是变成了黄能，也就是三足鳖。圣人都没有办到，看到这儿，我们怎么能不惶恐呢？惶恐要觉悟，以求得引导双亲的神识，参加莲池海会，亲自奉侍弥陀，证得即心本具的无量光寿啊！智莲居士苦行虽好，恐怕你对净土的宗旨还是有所不知。对于求转女身以及生人天乐处的心不能彻底放下，致使无边利益随世间的小乐而失去，也要常为讲说，使他志向坚定。劝一个人生净土，就是成就了一个众生成佛，凡成佛的一定会再度无量众生，而这种功德是从我开始的，那么这种功德利益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还有，自己既然已经修持了净土法门，就必须把这个法门广泛地告诉大家，何况是妻妾子女呢？怎么可以不劝他们发心修持，而失去如此巨大的利益呢？倘天性相近，则和善如是，如烧香远，也要循序渐进，慢慢的熏习，使它由远而近，这才是所谓的深爱，所谓的宏慈。除此之外的慈爱，都是有名无实的。你的母亲已经83岁了，平常应当常常对她进行劝导，使她能信愿念佛。如果让她终日常念，恐怕是做不到的。以前很想找一个方法再生助念，思考了很长时间也不得。镇守使王岳山陪同他的母亲来到山上，见到他的眷属很多，于是想到一绝妙的助念方法，已经和他简单的说过了。既然和他说过，也应当和您说一下，如果您能按照去做，他就不会漠然置之了。这也是一种自利利他的方法。您的眷属孩子们各有自己的职业，难常时依行，像媳妇儿们每天清闲无事，家中的仆人如奶妈等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应当让他们按照固定的时间每天在太夫人旁边高声念佛半点钟，几般轮换，每天使佛声不断，太夫人能随着念更好，如果不能，也要让她控制心智，收敛心神，专心听念。这样一日之中常不离佛，别人也不会太辛苦，因为一天当中不过值一次班，也许是两次吧。不过两次之间，也已经隔了好长时间了。他们平时没有什么事情，正好借此机会以尽孝心，使太夫人种下善根，即使是这些女佣人也会因此种下出离生死的机缘。从此以后要使她成为经常的事情， 到太夫人寿过百岁的时候也不要停止，那么得到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凡是有信心的人，想成就父母往生道业的，都应当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们。你的母亲年事已高，对于净土法门没能认真修持，应该常和他讲一讲六道轮回的痛苦，极乐世界的快乐。人生世间超生最难，堕落最易，如果不往生西方，不要说人道不足事，就是能生于天道，福寿绵长，等福利一尽，仍旧堕落人间，及三途恶道受苦。不懂佛法，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既然已经略懂佛法，怎么可以把这一番大利益的事让给别人，自己甘心在六道轮回中生死相续不断，永无解脱之日呢？你如此这般的劝告他，或许可以激发他宿世的善根，相信接受净土法门，努力奉行。菩萨救度众生是因人而异，随机说法的，先给你一些好处，使你对佛生信心，然后就会带领你入佛智。你能够努力做到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努力修持净土法门，劝导自己的眷属及一切有缘人都发愿求生极乐，做莲池海会的菩萨，这个功德是很大的。孝子对于双亲应该分清主次，要供养他们的身体，还要引导他们的精神。如果只知道服侍奉养使他们生活安乐，修养自身，奉行道义，使他们以自己为荣，却不懂得把常住无生之道，念佛往生的方法告诉他们，使他们进行修持，使他们在有生之年口诵佛号，死后生入佛国，脱离生死轮回的痛苦，享受常住之真乐。成事弥陀，参随海众，闻缘因而三获净尽，睹妙境而四智圆明，不为安养，遍入十方，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广作佛事，真正证得心中本来具有的佛性，广度世间苦海之人，那么就是见小而忘大，得到眼前的利益而失去长远的利益，那就是普通人的见识，不是超凡脱俗人的观点了。如果能让双亲自己还有家眷都能够脱离轮回，同生安养，同证无量光寿，同享寂灭法乐，同作弥陀法王子，同为人天大导师，可算是尽到了对父母孝顺，对儿女慈爱的心，和为人夫教导妻的情谊。这儿所说的孝顺父母慈爱儿女的教育，不同于世间通常认为的孝顺与慈爱的教育。孝是最大的道，各种善都包括在里面了。然而孝有事出世间大小根本与表象的差别。世间的孝，服侍供养，使父母身体舒服，不等父母开口就能顺父母的心意去做使他们心情愉快的事情，乃至修养自身，奉行道义，扬名于后世。这些虽然大小不同，都属于我们这个有形的身体方面的事。纵然你的大孝能够感通至天，最终对于父母心性的生死没有任何帮助，这就是只做了表面的事情，而没有从根本上去做。况且杀生来供养祭祀， 使父母永远与被杀的众生结下仇恨，终其一生偿还不止。出世间的孝，表面看和世间的孝亲是一样的奉养服侍，以致立身扬名，但他的根本却是以如来大法使父母熏修。父母健在就委婉地劝导，使他明白，希望他们吃素念佛，求生西方。吃素就不会造杀业，还可以消除前世注定的灾殃。念佛能够前通佛智，暗合道妙，果真能深信佛法，恳切发愿求生西方，一定会到临命终时蒙佛接引，脱智九年，从此超凡入圣，了脱生死，永远脱离世间的痛苦，永远享受极乐世界的快乐。父母去世以后，就要代替父母坚定地修习敬业，至诚地为他们回向。如果能做到至诚恳切，本人一定会受益的。如果父母亲还没有往生的，会立即往生；如果已经往生的，那么在极乐世界的品位一定会增高。发了这样的心之后，就会与四弘誓愿相应，菩提觉道相合。受益的岂止是父母，自己的功德善根莲台的等级也会更高，更加殊胜。更何况以身说法，普令同伦发起孝思，这样的孝顺才是真正的孝。不像世间只希望有益于有形的身体和今生，竟然置他们的心性和未来于不顾，这才明白佛法也是以孝为本的。所以梵网经中说，孝敬父母，听从老师，推尊僧人，就是求得至道的方法。孝顺父母就是戒，换句话说，持戒的精神就是孝顺。而在杀盗淫各戒中，都说应生慈悲心、孝顺心。于不行放旧戒中说，一切男子都是我的父亲，一切女人都是我的母亲，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所以六道众生都是我的父母，现在把他们杀掉吃掉，就是杀我多生多劫以来的父母。由此看来，佛教所说的孝，遍及四生六道，前至无始，后至未来，不是只知道一生一世所能相比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不戒杀放生吃素念佛的人，怎么能最根本、最彻底、最极致的尽孝呢？自己既然修持敬业，也应当教导一切身边认识的人也去修习敬业，依着龙书净土文普劝门，令他们随分随力种下这个不可思议的善根。既然想要教化他人，必须由亲人旁及他人，自己的妻室子女怎么忍心不令他们得到这个利益呢？诗经中说，周文王给妻子做出榜样，继而推及到兄弟，以此来治理好国家。事出世间，自行化他，没有不是如此的呀。自己改恶修善，一心念佛，凡是一切亲戚故友以及有缘的人，也应当以此净土法门来劝教他们。那些反对的人应当做怜悯想，不可强制令他们去做，按牛头吃草万万做不得。如果说我一心念佛，什么事都不理，不独与世间法有障碍，也不与佛法相吻合，按现在所处的地位而做才是对的。劝人念佛修行固然是第一功德，然而向下对妻子、儿子、兄弟，向上对父母、祖父母都应当劝导。倘若不能够在家里面委屈方便，令我们的亲属共同得到不思议、极生了脱的利益，那就是舍本逐末， 利益疏远的人，而不考虑利益身边的亲人，这样做可以吗？同事之人本来就应该在闲暇无事的时候，委屈婉转地为他们解说真理，使他们能够明白是非对错，那么他们的心识就会渐渐地转变，至其余傲之性发现时，就以至理名言心平气和地和他讲，否则就任由他了，可以置之不理，等他气消之后，再心平气和地和他讲清是非曲直，时间长了他就会改变。如果用强硬的手段，那是千万不可以的，因为他有所依仗，兼施子女官法之训。现如今法弱而魔强，想要护持佛法在俗世易事，在僧就很困难了。你如果能延迟五戒，专念弥陀，克己复礼，言行相应，然后广泛地教化劝导众生，但不可因为居师位而自高自大，不可接受别人的钱财来利益自己，在家就为一家人演说，在众人面前就为大家详细地讲解，这样人们都会仰慕您的德行而相信您的话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以身作则，君子的品德像是风，而小人的品德像是草，草上的风可以把草压下去。我曾经做过一副对联，舍西方洁净，九界众生，上何以圆成佛道，离净土法门，十方诸佛，下不能普利群盟。您要发大勇猛，大精进心，担负起弘扬此法的重任，用古人弘扬净土的斗鸡言论为乡里唱，身居尘世却不受沾染，积俗修真，方合容托命名之意呀。